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十二集。我的兄长霍去病死后，我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谦恭而谨慎。我发现皇帝刘彻注视我的目光中有一种无言的信任在逐日加深。不久后，皇帝再次擢升我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顾名思义，就是在皇帝出巡的时候以奉车身份随驾，在宫内的时候就侍奉左右。官阶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众所周知，日夜跟随在天子身边的人往往比朝堂上的三公九卿更能对帝国政事产生微妙的影响，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为洞悉皇帝的内心世界。换句话说，在这个职位上的人往往要比皇帝本人更了解他自己。当然，这是一把双刃剑，知晓太多天子秘密的人就是一个浑身捆满了柴薪的人，只要皇帝向你喷出一粒火星，你马上就会烈焰焚身，死无葬所。我在这个职位上整整干了30年，见过太多这种不善于和秘密打交道的人。而我之所以能干这么久，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认为我可靠。别小看了这两个字，那上面浓缩着我个人的无数经验和别人身上的无数教训，是我30年政治智慧的结晶。所谓可靠，绝不仅仅是什么正直忠诚，更不是什么老实厚道，也远非守口如瓶那么简单，而是你要成为天子秘密的封存储藏器、自动检测器和适量输出器。换句话说，你要善于把各种秘密分门别类，知道哪些必须永久储藏，哪些必须过目即忘，哪些必须适当公开，以及在什么时间上对什么人、通过什么渠道、在多大程度上公开。而这一切你都必须和皇帝随时保持默契。总之，这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倘若你希望成为天子最信任的人，从而获得连丞相都可能没有的无形影响力，那么你就要甘之如饴地成为皇帝的外脑、手足，有时候则是沙包、挡箭牌、暗器。你要学会几十年如一日地让渡你自己，直到最终有那么一天，天道好还，一阳来复，你重新做回自己，而且是更强大的自己。后元元年的冬天，也就是我被牢牢锁定在奉车都尉这个位子上整整29年之后，68岁的皇帝刘彻终于向我透露了一个信息，预示着我霍光即将功德圆满，否极泰来。皇帝赐给了我一幅画，那上面画着神情肃然的周公抱着年幼的成王，正在接受诸侯的朝见。没有任何语言，只有这一幅意味深长的画。此时此刻，你能否猜到老皇帝心中那个最大的秘密？68岁的皇帝刘彻准备册立年仅6岁的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同时让可靠的霍光辅政，这就是此刻的大汉帝国最大的秘密。当然，这是一个时效性很强的秘密，很快它就会向整个帝国公开。后元2年2月，皇帝刘彻病危，我跪在龙榻前，眼泪无声地爬了一脸。一次跪在我身后的人是侍中、驸马都尉金密堤、太仆上官桀、搜素都尉桑弘羊。在沉重的死亡气息的笼罩下，天子的寝室静得像一块铁，包括皇帝刘彻在内的每个人都在等待一个人打破沉默。当然，这个人就是我，也只能是我。皇上，如有不测，谁可激励？我的声音很小， 小到刚好让这屋里的四个人能够听见。皇帝开口了，他的声音微弱，可语气中的威严仍然不减往日。他说，你还没理解我以前给你那幅画的意思吗？要立少子，你要像周公那样辅佐他。当我确信身后的三个人都已经充分领会这份政治遗嘱的含义之后，我向皇帝叩首说，臣不如金密帝。乍闻此言，身后的金密帝立刻抢着说，臣乃外国人，不如霍光，况且如此一来会让匈奴轻视汉朝。即便没有回头，我也猜得出金密帝脸上那种大为惶恐的表情。30多年来，这是他向世人展示的最多的表情。其实这也难怪，从身为太子到沦为奴隶，再到天子近臣，此刻又成为顾命大臣，如此跌宕的一生，的确很容易让一个人的神经变得脆弱而敏感。我经常在想，如果说金密帝的一生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书简，那么惶恐或许最适合做他的封面。金密帝本是匈奴修图王的太子，元寿年间，我兄长霍去病数度大破匈奴，单于迁怒于作战不利的昆邪王和修图王，准备将他们诛杀。二人恐惧，遂密谋归降汉朝，但修图王随后又反悔，被昆邪王所杀，家人和部属遭其胁迫，一同归降汉朝，昆邪王被封侯。可金密帝和他的家人却因当初父亲的一念之差而没入官府为奴，被送到黄门养马，那一年他14岁。多年以后，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皇帝刘彻检阅各部所养马匹，看到金密帝牵马走过的时候，不但觉得他相貌端严，而且所养马匹膘肥体壮，遂任命他为养马总管。从那一刻起，金密帝的戒慎恐惧之情便常年萦绕在他心中，并且定格在他脸上。变幻无常的命运造成了他那迥异于常人的谦卑和内敛，也许正是这一点让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个可靠的人。所以他很快就跟我一样成了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日夜随侍在天子左右。此刻在皇帝的病榻前，按照我们所贵的班次，他俨然已是顾命大臣中的第二号人物。对于一个像他这样一辈子临身履薄的人而言，这样的地位无疑会加重他的精神负荷，所以当我向他发出上述的试探时，他所受到的惊吓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虽然我故意刺激他脆弱的神经显得有些残忍，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帝国的命运无疑将决定在我们四个顾命大臣手上。换句话说，我们四个人必将围绕最高权杖进行激烈的角逐和较量，由此演绎后汉武时代的政治风云。所以我必须让其他三个人时刻牢记，先帝所赋予我霍光的这个顾命一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在后来的岁月里，我将一次又一次用血的事实向他们几个人，同时也向所有帝国臣民提醒并证明这一点。而像金密帝这个顾命二，其实是最容易摆平的，他要么自动成为我的同盟，要么立刻出局。所以我真正的潜在对手其实是顾命三和顾命四，上官桀和桑弘羊。后元2年2月12日，弥留中的皇帝刘彻颁下诏书，立年仅7岁的刘弗陵为太子。13日，皇帝任命我为大司马大将军，金密帝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四人同时在皇帝病榻前拜寿一命，辅佐少主。14日，刘彻驾崩。15日，刘弗陵即皇帝位， 是为汉昭帝。在刘弗陵的登基大典上，我踌躇满志地站在少帝身边，一同接受群臣的拜贺。那一刻的情景与周公辅政图如出一辙。我笑了，我看见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来临，这个时代的名字叫做霍光。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